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8年7月4号，公元2011年9月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向信众传授大悲观世音灌顶；达兰萨拉召开印度与中国西藏研讨会；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健康极度恶化；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土登南加过世；流亡藏人在美国开展宣传西藏串访活动。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一号在达兰萨拉大乘经院中主持的传法会最后一天，向信众传授了大悲观世音灌顶。达赖喇嘛尊者从本周二30号开始，向东南亚为主的数千名信众讲授为期3天的祭天菩萨所著的《入菩萨行论》。达赖喇嘛尊者传授灌顶前表示，不管你是哪个民族，只要是一位佛教徒，就必须要虔诚皈依三宝，而不能盲目供奉熊丹等冤魂或世间鬼神。尊者通过现场华语翻译表示，
那个蒙古跟其他的民族里面，他们有讲的说，在西藏佛教里面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的问题，可是如果你是真正的一个佛教徒，把自己的一切都是归祈祷给三宝，不要去信一般的世间的神，可以把它当成朋友，但是你不可能皈依他，不可能依靠他的，所以这样的话违背了这个菩萨戒。像这种的冤魂，他伤害众生，破坏佛法的。刚开始我也不知道就是医治，但是经由反复的时间去思考，最终我就见证。所以把事实的能够讲给大众，这是我的责任。但能不能听我的讲解是你在于个人的。也有几首诗里面，因为是我在禁止的时候呢，他们借于共产党的这种支持，靠共产党的这种阴谋下，他们也是民族共。那如果有这样的人在这个法会场上的话，请自动离席，不要来受这个灌顶，也不要受这个在家居士。
今天一号法会最后一天，达赖喇嘛尊者向信众传授千手千眼观世音灌顶、菩萨戒和在家居士戒，并开示信众在未来加强对佛法知识的学习，念诵六字真言，发扬菩提心。尊者表示，
到最后呢，南宣这些可都老板的之前呢，
主要就是今天开始大家就是好好的修行，修行主要就是观想菩提心跟空真慧，那等再来就是其他作息仪轨，如果有人做的话就是六座仪轨，那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就是观想观世音菩萨，就是再来去观想这个菩提心，这当然再来就是可以念这个导师的心注以及念那个六字真言等，当然每天要念一百八，就是一串的那个六字真言。
那刚才问你，你们是这个全国人呢，马恰老是长途呢，也会要的，这什么都行的。
达赖喇嘛尊者最后表示
，Now the teaching for this time now completed. Now the Shantideva's sort of book.
这次法会只能讲授到《入菩萨行论》的5章内容为止。将来有机会再去讲授剩余的其他章节。虽然今天我们拥有了这个珍贵的人生，但也要为来世更加圆满而做准备，是极为重要的。 因此加强学习和修行，发扬菩提心，把佛教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行动上。据了解，这次注册参加达赖喇嘛尊者传法会的有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在内的来自54个国家的5208人，其中包括新加坡的350人、西方国家的1000人、中国大陆的7人、台湾的54人。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与多位知名印度人士昨天31号聚集在达兰萨拉就西藏问题进行讨论。与会人士在演讲时强调，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并表示持续西藏与印度的友好关系是非常重要的。昨天31号下午6点半，由印度喜马拉雅家庭组织在达兰萨拉西藏流亡政府职工伙食堂会议大厅召开了主题为印度与中国西藏的研讨会。印度全国具有较大影响的印度教教派组织国民志愿服务团副负责人库马、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喜马协尔邦卫生部部长拉吉夫以及多个官方与非官方性组织的负责人及成员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印度全国国民志愿服务团副负责人库马就西藏的历史地位发表演讲，他说，西藏在历史上就是一个完全合法的独立国家，现在中共宣称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毫无道理且无视历史的说法，至今没有任何一个有良知的国际学者支持中共这一说法。库马还以中国的万里长城为例，批评中共不守信用。他说，万里长城不是由印度人或西藏人建造的，是中国人自己为了标明边界和保护国土而建造的。万里长城的浩大建造是被所有国家都认可的，但是中国自己反倒轻视这段历史，越过自己划定的界限去侵略周边国家。在提到不久前尊者达赖喇嘛将政治权责移交给首席部长一事时，库马表示，自己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向尊者发去贺函。他说，尊者这次的决定非常伟大，国际社会向来就很尊重达赖喇嘛，这次卸下政治权力更加加深了大家对尊者的尊崇。西马协尔邦卫生部部长拉吉夫在研讨会上表示，西藏和印度有着2000多年的友善关系，以前西藏自由时，印度和西藏像是一个没有边境的大家庭，而中共侵略西藏以后，印度多个边界便开始遭到中共的威胁。他以此为例，强调了西藏和印度间未来关系的重要性。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洛桑森格在研讨会上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移交权责的过程，并向印度政府和人民长期对流亡藏人给予的各项帮助和支持表达感谢，呼吁印度各界能够继续支持流亡藏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被监禁在西藏曲水监狱中的服刑时间最长的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因长期遭到中共狱警的折磨，目前健康状况极度恶化。设在印度的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白莫朗向本台介绍说，
尊重对罪人修两百的平民教授尊吧路上等着来的你家就告诉你的还想找他差异不到老板都
1988年因参与在西藏首都拉萨发生的和平抗暴行动，导致在中共监牢中服刑长达23年之久的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健康状况极度恶化，除了肾脏受损外还患有糖尿病、双眼几乎失明等。监禁在拉萨曲水监狱中的西藏政治犯洛桑丹增于1988年3月5日因参加拉萨和平抗暴而遭到中共公安的拘捕，当年只有25岁。洛桑丹增当时在西藏大学就读，中共当局起初对洛桑丹增判处死缓，因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施压，1991年中共当局对洛桑丹增改判为无期徒刑，1994年减刑为18年，2012年刑期结束。 洛桑丹增在1991年3月31日曾试图向参访监狱的美国驻华大使李杰明提交请愿书而被发现，并遭到狱警的残酷毒打和折磨。他先后被关押在扎奇监狱、扎木监狱和曲水监狱。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助理负责人江白莫郎最后强烈要求中共政府立即对洛桑丹增提供医疗保护。江白莫郎说，该中心和很多人权组织一直严重关切洛桑丹增的处境，并为他的释放付出努力。我们再次强烈要求中国政府立刻向洛桑丹增提供医疗服务。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前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久清土登南加于昨天31号因病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一家旅馆中去世，享年82岁。西藏流亡政府对此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家属表达了深切慰问。西藏流亡政府各部门在今天1号下午2点至3点间为已故久清土登南加举行了默哀和祈祷仪式。西藏流亡政府内阁嘎夏秘书长明久多杰在祈福仪式上介绍了久清土登南加的生平事迹。久清土登南加是西藏康区德格人，生于1929年，从小接受西藏文化教育。1955年中共侵略西藏康区时，他加入了反共游击队，并前后两次代表46港护教志愿军前往拉萨，向当时的西藏政府报告中共的侵略恶行，并寻求援助。在1959年拉萨起义时，他也曾带领200多名来自康区的志愿战士守护罗布林卡。流亡印度后，久清土登南加先后担任印南西藏难民社区主管以及多个组织的负责人，第五届西藏人民议会康区议员，1974年至76年担任西藏人民议会议长，第六七两届流亡政府首席部长。他也是1979年由西藏流亡政府派往西藏的第一个参访团成员之一。1982年和1984年以达赖喇嘛的代表团成员前往北京，与中共就西藏问题进行谈判。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为了向国际社会，尤其对美国国会议员介绍西藏康区道孚县尼措寺僧人次汪诺布自焚事件，西藏妇女会驻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分会于昨天31号开展宣传西藏问题串访活动。美国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妇女会会长丹增拉姆向本台介绍说，本周三31号在地方西藏妇女会的组织下，当地流亡藏人前往明尼苏达州首府圣保罗市开展宣传西藏问题串访活动，散发有关西藏问题的传单，向他们介绍西藏僧人次汪诺布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自焚事件提高对西藏问题的认识。据介绍，在此之前，明尼苏达州地方西藏青年会、西藏协会等组织也纷纷为西藏自焚僧人次汪诺布举行祈福超度法会和募款活动，并计划把所得募款通过各种渠道寄给次汪诺布的家属。丹增拉姆说，由于当前正值休假期，很多州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都不在办公地，因此他们向明尼苏达州议会议员和政府官员致电子邮件，呼吁就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现实状况给予关注和支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